星云庄比武。为了争谁到后花园梅林之内演那梅花道，秦三爷的二儿子秦红和铁面无私赵正义的弟子葛谭单刀会单剑，两个人比试上了。就在龙啸云家里边的大厅之内，刀剑齐举，寒光闪烁，打到快处，只见刀光剑影，哪里还见着人啊。两人打斗到五十合的时候，突然间就听着一声痛叫，哎呀，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，扑通，其中的一个人趴下了。他们一瞧，趴下的是秦三爷的二儿子秦红。秦红那剑也扔地下了，右胳膊上有半尺来长一个口子，滴答滴答还往外冒着血呢。他那脸不是色啊，刚才一痛一惊之下，一个趔趄趴那儿了，趴那儿脚丢人了，赶紧往起爬。别人一瞧，哦，还得说赵爷这徒弟葛唐高，嗯，名师出高徒啊。有一些人捧臭脚啊，哎，这一个劲儿鼓掌。再看秦孝仪秦三爷那脸儿不是色儿了，他儿子败了，他也跟着丢人呢。这时候赵正义站起来四下施礼，我说各位各位，其实三爷的儿子比我弟子功夫不低，只不过是一时不慎败了一招啊，哎，人有失机，马有漏蹄嘛。哎，那么不过按刚才所说，胜者就到后院去饮梅花道，那看来还得我的徒弟葛谭前去喽。他这番话呀，虽然是客气，可是洋洋得意这个劲儿，谁都瞧得出来。挨着赵正义旁边坐着的一个年轻说话了，赵爷，我想你弟子虽然赢了秦二公子，未必赢得了别的人，那么某家还想和你的弟子一试，不知你意下如何。嗯，他一回头瞧清楚了，说话的不是别人，正是藏剑山庄的少庄主。那么老庄主死了，他也就是庄主啊，游龙生。前文书说了，游龙生想给李寻欢一剑，让龙啸云给拦住了。现在游龙生瞧着你什么葛谭葛望然赢了秦红了，你就想去抓梅花道啊，轮不到你呢，有我游龙生在这儿，就他李寻欢我都不服气。一边说着，游龙生已经站起来了，把英雄长解下来，扑喽喽喽一抖，缠好了背在身后，点崩黄捏蛤蟆口老酒燕床，苍啷一声宝剑出匣。李寻欢瞧着游龙生，心中琢磨，观其外知其内，见其表知其里，这个小子根基好像要比葛谭和那秦红要深。再者说游龙山庄老庄主那名头就比什么赵正义呀，还有这秦三爷都大，人家结交少林武当和昆仑几大派，互相切磋都有长进。你就轮到少庄主这儿了，他即使不济，平日熏陶渐染，脑子里边也会装进去一些东西，手上也应该够硬的。不过他这把剑好像不是什么宝家伙。你看藏剑山庄最好的一把剑就是鱼肠剑呢，但是鱼肠剑在一个漂亮的妙龄女子手中，那么现在游龙生用的剑呢却是一把青铜剑。这是李寻欢在旁边看着，那别人呢还真不清楚游龙生怎么把鱼肠剑给别人的事儿，就见游龙生啪宝
宝剑横胸。
皇上，葛大侠请动手吧。这葛谭呢是得胜的狸猫，欢如虎，刚才赢了，现在得意的劲儿还没过去呢。原来是游兄，哎呀，说句心里的话，别看我敢和别人比试，游兄往前一来，我是望而却步，怎敢动招啊。哎，你我比武是为了争到后院引梅花道，既然你赢了秦二公子，我想赢我也不难，来动手吧。既然如此，某家不公了。唰，他这一刀又下来了，就见游龙生安然自若，毫无怯馁，身子往旁边的一闪，用宝剑轻轻的往旁边一挂，他这刀，葛谭这刀刚要横削，就见游龙生噌的一下子斜刺里走偏锋，踏坎位绕过去了，往他身后要，随着往他身后一绕，他这一把剑斜撩他的软肋，嚓啦！葛谭赶紧跳出圈来，不然的话一剑给他穿到肋巴底下去了。不过这小子也真够横的，刚窜到圈外，一拧身又回来了，是轮动钢刀，上一刀下一刀，左一刀右一刀，这把刀啊，啊，咔咔咔咔咔咔咔咔，专奔游龙生的要害部位。这哪是什么以武会友啊，那简直是比杀梅花道还狠。可就见游龙生招招有对，是集中不乱，李寻欢还有许多在旁边瞧着的人心中都在想，游龙生赢了，因为葛谭和他不是差的一点半点，得差一大截子呀。两个人打斗将近三十合的时候，游龙生就找着了对方的一个破绽。他一看呢，葛谭这刀是从上往下一劈，刀过头顶，举得过高，而且两个人呢这距离还有两步多远，他那招就发出来了，这招一发就太明显了，就让人先瞧出来这刀是从上往下落。就见游龙生身子就像一条鱼似的，呵，唰啦这一摆，本来是往前抢步，可是轻轻的就滑到旁边来了，随着他这一正身子，两个人正好是面对面，对方的刀还没等劈下来的时候，他这一把剑是从下斜着往上挑，直刺对方胸膛大穴。按说游龙生这一招也够毒的了，你说这把剑真要给刺在胸口，哭哧一下进去，那为了争谁去引梅花道，不得死一个吗？可是游龙生啊，跟他是真没客气，就是他死了，游龙生也不感觉到意外，这腕子劲儿都叫足了，往前那么一抢，就听着啊，噗的这么一声，刺破了衣服。可是啊，没扎到这肉里边去。可是紧跟着，葛谭、葛王然这把刀从上往下就劈下来了。你看游龙生，本以为这一招得手了，所以说他就没别的防备了。看对方刀这一下来，他赶紧扔剑往旁边的一闪，就在左肩甲上咔嚓这一刀给砍进去，有半寸多深，差点把膀子给他卸下来呀。游龙生噌的一下跳出圈外，他用右手捂着这肩甲，鲜血顺着手指的缝儿啊，擦淌下来了，疼着他浑身直哆嗦。再看葛谭，简直是神采飞扬了，姓什么不知道了，哈哈哈哈，承让承让，哎呀游兄啊，你乃是游龙山庄出来的，我想我和您动手只不过是给您接接胳膊垫垫腿，怎么能够赢您呢？你看
这一下踩个驴凳还套上了啊。哎，承认啊，承认，惭愧惭愧，不知哪一位还有兴致与卯家一战。他师父赵仁义在旁边直瞪他，心想混蛋，赢了就别说这风凉话了，真要把哪位激怒了，你真要把李寻欢激怒了，李寻欢的小道出来，就师父我也未必能够躲得了，你就别吱声了，咱能逮住梅花道就算赢啊。
游龙生惨笑一声，
赵爷，你们师徒确实是名不虚传呐。今日我才知道赵爷的武术高，教徒弟会教，尤其是我明白赵爷您这铁面无私的外号是怎么来的了。哎，赵正义一听，尤庄主，难道说输了您心里边不服，还要说长道短吗？请不要说闲话啊。赵爷，我是说呀，我这把宝剑就即使不是孩铁娃娃钢或者是什么有名的剑，但是青钢磨制而成，锋毛带快，吹毛利刃，真要是削一个血肉之躯，他未必能够禁得了。可是为什么我刺你徒弟却没刺进去呢？哼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是身穿宝铠。什么铠？在近月来江湖人都想得到那件传世之宝金丝铠，不过你抢我夺，不知道金丝铠落到谁手了。如果我没猜差的话，你弟子葛谭身上穿的就是金丝铠。那么既然你徒弟已经穿上金丝铠了，就很有把握接梅花道致命一招，回手就可以杀掉梅花道。为什么这件事情你不和大家说明？只要你说明了，谁还跟你徒弟比武抢引梅花道这个差事啊？那么请问您这铁面无私是不是应该改个字儿，叫铁面有私？李寻欢在旁边一听，哦，那个美腿的段铎段文华用毒药把我李寻欢要了，使我动弹不得，然后在我的身边把金丝铠拿走了。后来铁川甲背着我去追这个段铎，不知道段铎又被何人所杀，死得很惨，金丝铠被人拿走了，去向不明。怎么这个葛谭身上穿的真是金丝铠？那就是说段铎是死在他或者他师父手里的，他们把金丝铠得去了。看来这赵正义是老谋深算的。李寻欢仔细的瞧了瞧这尤少庄主，心想，你别看这小子刚和我见面就想给我一剑，现在又败在对方手下，不过屋里边这些人要说我印象较好的还得说他，怎么呢？你别看这小子酸了吧唧的，眼空四海，可是起码说他不虚伪，他想什么他就说什么。李寻欢轻声的捣鼓了一句，哎，如果要有鱼肠剑的话，说不定还能把这个宝铠刺透啊。 你看李寻欢说这话，别人没注意，游龙生的眼睛唰啦就盯着他那边来了。
李寻欢一看，的确是他把鱼肠剑给的那个妙龄女子啊。游龙生瞧了瞧李寻欢，没说什么，他用手指着赵正义师徒，你们听着，和我比武用宝铠把我给赢了，这算不了什么，我游龙生就是死了，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了，可是因为你们跟我用了宝铠了，这消息不翼而飞，那梅花道也就会知道，到时候你们再想用宝铠胜梅花道那就不容易了。
赵征一师徒一听，那脸色也一变呢。哎，游龙生这小子说的呀，也有些道理。说完，游龙生转身就奔外面去，他不想在这些人面前包扎伤口，还要到外边啊一个静静的地方好好包扎一下。可是他刚往外一去，差点和外边进来的人撞个满怀。他赶紧向旁边一闪，抬头一瞧，嚯！进来的这位身高满丈，面似青铁，长得凶，挖口脸，闷着头，翘下巴，抹子眼眉，三角眼，黄眼珠，塌鼻梁，翻鼻子眼儿，还有点红鼻子尖儿。就他这坨儿啊，能把游龙生装进去俩。在肋下带着一把宝剑，就这个凶劲儿，也别说游龙生，大厅里边坐的这些人脸色都为之一变。龙啸云是主人呐，赶紧过来了。上下一看，你看这位个大长得凶，岁数并不太大，也就30左右啊。朋友，来我龙啸云家有何贵干？
乖，某来此地是为了抓梅花道的，你们不欢迎吗？
抓梅花道的人我欢迎。哎，那么不知英雄贵姓大名？
毛家秋毒。
哟，他就是秋毒。
本来瞧着他进来呀，李寻欢还没注意，可是就他一报出名来叫秋毒，李寻欢就想到了一哭。白晓生排兵刃谱，一哭的青魔手排在第九位。这个青魔手是特别厉害，而且还带毒啊。那么秋毒是一哭的门徒弟子，而且是唯一的门徒弟子。据说这个秋毒是尽得师傅的真传，把能耐都学来了。李寻欢看着秋毒，自然而然的也就想起了前两天见的那个漂亮的女子。哎，那个漂亮的女子不但有藏剑山庄的鱼肠宝剑，还有一哭成名的兵刃青魔手。莫非这一哭和秋毒师徒和那女子又有什么关系？哎呀，你说这想来想去，李寻欢这心里边有点没底儿了，因为他过去看人都比较看得准，一般来说对对方都比较了解，能摸透底儿。可是现在就想到那个女子，真有点神龙见首不见尾，莫名其妙。这一莫名其妙就显得有点可怕了。就见秋毒接着和大家说：
各位啊，我知道现在梅花道还没露面，那么我来到此处也不想一下就见了梅花道，把梅花道杀死。据说小李探花李寻欢已经从关外归来，那么这是他的老家，他一定回来了吧。不知道李寻欢在做不，如果在做的话，我想先和他动手。
不是我瞧不起哪一位，
而我认为李寻欢的武术天下少有，如果我先和他动手，能把李寻欢赢了，我也就有把握去捉那梅花道，杀那梅花道。我说哪位是李寻欢？起来起来。
这些人一听啊，都不是滋味，心想这秋毒来了啊，没把我们放心上啊，啊我们都不值得一提，最后还得说这李寻欢够份儿啊。
铁甲金刚铁船甲始终是看着李寻欢的，见李寻欢是洋洋不睬，没起来，坐在椅子上啊，冲秋毒撩了撩眼皮。
秋剑客不才，就是李寻欢。
嗯，秋毒瞧着李寻欢可有点发愣了。
本来以为那李寻欢的名儿那可了得了，那排名次都排在我师父前边去，一定是站起来顶破天，跺脚压他地，胳膊上能跑马，脊上能行船，一见着那就得显出了千倍的威风，百倍的煞气呀。可是仔细一瞧，这什么李寻欢这是？冷眼看，就像个教书先生似的，啊，穿着灰串绸长衫，半新不旧的，里边镶衬的锦绸裤褂，腰中啊还系着个绒绳，肋下没刀没剑，身体显得很单薄，这脸很白净的，通天鼻梁四字口，海下稀不楞登几根黑胡须。李寻欢要是稍稍一着急，脸呢还有点红色，但是这红色呀也不正，不是红光。哎，你说嘛，李寻欢看来这肺子有点病，哎，是病态。但是等秋毒瞧着李寻欢的这两只眼睛，他可确信了，嗯，这一定是李寻欢了。说李寻欢这眼睛怎么着，就是李寻欢这一双眼睛啊，是微微的显着发蓝，深眼窝，大眼睛。要如果坐在那儿不动，不注意什么，显得很懒散，两眼也无光。就现在撩眼皮一瞧，秋毒二毛子闪烁光芒，不怒自威，那不用拉架势，就这么搁那儿坐着，就显出来一种威风。秋毒看了李寻欢半天，嗯，你就是小李探花。
正是。
我来找你比武，
我没那个兴趣，
我一定要比，
这我就没办法了。那么我先问一句，是你师父让你来的吗？
你不用问他，是我师父让我来的也罢，我自己来的也罢，我一定要和你动手。
好吧，那我们找个地方。
哎，李寻欢就是这么个人，能拒绝便拒绝，实在拒绝不了也别啰嗦，那找个地方吧。龙啸云赶紧过来，哎呀，这位邱剑客，虽然我们萍水相逢，可是久仰大名啊，大家都是为了梅花道走到一起来的，就应该拧成一股绳，同心协力。那么您是我的贵客，李寻欢是我的好友，你们怎么应该比武呢？秋毒把眼一瞪，俗话说，会文者以文会宾，会武者以武会友。李寻欢既然是练武术的，他焉能未刀必剑，怕死贪生，还惧我秋毒吗？李寻欢，走到外边。
有一些人还真想看热闹，真的就站起来了。李寻欢一乐，我说各位，我们俩比武可没有什么好看的。
有些人还想说，那我们一定要看。李寻欢伸手从怀里边把刀拽出来了，你看这七寸来长的小刀，但是王厨这一拿，多少人呢把舌头就吐出来了。我们别去了，哎，说不定这刀啊往哪儿飞，再给我们插上呢。
李寻欢说，各位，一会儿我再陪大家相谈。可是有几个主琢磨呀，来则不善，善则不来。
既然秋毒来了，专找你李寻欢的，没有真才实学能吗？你李寻欢说回来再找我们相谈，大概回来的就未必是你了，那就是秋毒了。等着吧。龙啸云瞧着呀，哎呀，为李寻欢担心，他双眉紧锁，心想这可如何是好呢？那个逮梅花道还没见了梅花倒影，这面先打烂套了。咱们简短接说，李寻欢在前边，秋毒在后头，两个人直奔听雨轩。李寻欢对这宅子太熟了，这过去是他的家呀。听雨轩就是旁边拐弯的一个小屋，这是他小时候啊读过书的地方，现在空着没人住。李寻欢来到门前， 用手挑帘笼，身子轻轻往旁边一撤。邱剑客，您先请进吧。这邱东没客气，跨步就进去了。看他进去，李寻欢跟着往里来，可是邱独在前边，从怀里边摸出一件兵刃，那也是他师父成名的家伙青魔手。这青魔手啊，他给过那个美貌的女子一副，现在他手里边还有一副。他在前面走啊，挡着这身子，偷偷的把青魔手这副手套就戴上了。李寻欢跟着刚往屋里边一进，忽然间他反背一掌直砸李寻欢的头顶。
本节目由哈尔滨大地评书艺术研究所研究录制。
刚才播送的是长篇评书《多情剑客无情剑》。